首先呢，感谢大家啊，这是在过年农历过年前呢，最后一次上课啊，大家还能坚持继续来上，因为这个因缘，可能诸位日后啊会证得中观正见啊，在这边先跟大家啊谢谢啊。能坚持到这边，还是在这里呼吁，有同学希望还是能够啊来现场上课会比较好，来现场上课。那么大家看这个，我这个首页是都一直设法鼓佛教学院，我以前是中华佛研所念毕业的，应该正确来说是肄业，就是课程学分修完结束。那我本身呢就有硕士学位，当时法鼓佛教学院是没有学位，至少他的学位在中华民国不承认，但是所授的学位呢，因为我本身就有硕士学位，但是这里呢是我成长升格培育的地方啊，像法鼓山，像现在这里的这个就是图书资讯馆，现在有开始录了、图书资讯馆，这是图书资讯馆前面，那这是以前的，现在他这里都有钉上 mark 法鼓佛教学院，然后这样整个修学的环境感觉令人心旷神怡。这个图书资讯馆大概目前这个是两岸三地佛教资源应该算来说做研究来说最方便的地方。大陆最近有钱了，那我不清楚大陆的近况，中国大陆情况，至少在台湾或是这个新马一带啊，有这么齐全的，那不是那就不清楚。那像在中南半岛上，都是研究以南传的巴利佛教为主。像中华佛研所或是法鼓佛教学院呢，印度佛学组、中国佛学组和西藏佛学组，还有佛学资讯组一概俱全啊。那我那时候在这里白天读书上课，晚上就住僧团，不然就是图书馆看书。即使这样悠哉的生活，在那里还是常常起烦恼，可见得烦恼是从自己心理上、心上来起的哈。这个是它的环境，那这个是图书资讯馆进去的大厅，那这个都是心经，全部都是各个不同文字的心经，有藏文的、中文的、梵文的，还有什么文？巴利文没心经啊，好像日文的吧，我都没去注意到过，德文、法文、俄文好像也有吧，应该是这样，反正就是各种文字的心经。所以说如果说台湾你要学习佛教的高等教育，大概是法鼓佛教学院无出其右啊！哎，我一直很感念、感恩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它里面的特长典藏室，当初这个特长典藏室刚刚成立，他就召集义工来布置。这里面也是有一部分是我布置的， 旧的缅甸文贝叶经典就这样放进来，那几百年的贝叶经典，那个贝叶是由那个桦树的树皮啊还是树叶把它特殊处理过后，它就长条性质的，长条性质，然后呢它首尾用那个什么线把它穿起来，所以他们要读的时候就这样一页一页这样翻。西藏佛教也延续着这样的情形，他们不是一本一本，他们不是一本一本哈。那在法鼓佛教学院，当然还有很多的照片呢、就在不在这里一一介绍。所以法鼓山大概有什么大活动，我都会回去参加啊。然后这边有这个照片呢、这是我的老师，这是现任的法鼓山中华佛缘所所长国敬法师，这是我的老师。那么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在哪？这个照片有没有看见？这个吗？这个吗？这个吗？啊？还是这位？没看到。啊，右边的啊，脸色不好看，为什么？没睡饱。好，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继续介绍中论。我们要讲第七颂的时候，还是第八颂？第八颂，对不对？好，请看。若因可然然，因然有可然，先定有何法而有然可然？若因可然然，因然成复成，是为可然中，则为无有然。好，我先讲中文。中文它是这样说哈，第八颂，如果是因可然而有然，因然而有可然，那么呢，要先决定有什么法才有可然和然呢？我们上一次是不是有讲过什么是然，什么是可然？有没有讲过？燃，正在燃烧的东西，就是火。可燃是什么？被燃烧的东西。正在燃烧的东西是什么？火。这个火是比喻什么？我。可燃呢？可以被燃烧的东西，这是柴薪。意思是指什么？五蕴引申的意思，然和可然之间的道理，由这个心火来阐述然和可然之间的道理，也就是我和五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白话，如果是什么？因为可然的关系而有然，然后呢？然后也可以这样说，怎么说？因 因为有然而使可然得成立。这个是上半颂，底下若是如此，那么在有在产生然与可然，然和可然之前，在决定然和可然之前，要先有什么才能决定？要先有什么？可以说什么？要先有什么东西，才可以决定？决定哦，有然和可然。这是这一颂的整个白话解释。好，这一颂是这样，可以不可以？我们这一颂的颂文是什么？颂文是什么？若因可然，然因然有可然。他这个白话，我把他这个颂文贴上来哈。18，可不可以？若因可然，然因然有可然。先定有合法，而有可然然。这个问号应该是在这里。然后它断句是这样：如果是因为有可然，然后而有然，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有然而后有可然。那么在然和可然之间，或者是在产生然和可然之前，有什么东西可以决定有然和可然？这个是谁问的呢？这是不是龙树菩萨问的？这是反对论者外道说的啊，不是不是，这是龙树菩萨他要问难他，因为前面上周我们说的是前面的几个颂，像第七颂，若为然可然二句相离者，如是然则能至于彼可然。第七颂他是说，然和可然如果两个是分开的，各自分开，完全没有关系，那么然就可以去接触可然，产生燃烧的作用。这是反对论者的见解。那么底下龙树菩萨就破，就然和可然怎么可以分开呢？好，我先停在这里，大家想一下然和可然的关系。隔壁是不是休息啊？没有吧。好，大家先想一想然和可然的关系。如果然和可然，也就是火跟柴，可以互相分开，所以呢，一定是有了这个火才去烧到这个柴。但是目前呢，我们真正所知道的是柴和火是不能分开的，有柴才有火，有柴有没有火呢？ 不一定，那就其中的缘，但是要产生火，如果没有财也产生不起来，应该不能说是财，应该说是可被燃烧的东西。一个是起火，一个是被火燃烧的东西。好，这两个之间的相互关系，大家可不可以了解？但是从这里来说，其实就是讲燃和可燃，它是什么？相依相存的，这个是缘起的关系，而不能单独独立存在，了解吗？了解不了解？你要砍柴，总得要有柴可以砍，否则这个动作不名为砍柴，对不对？你要煮饭，一定得煮的是米，不管是什么米呀，哦，再来米、蓬莱米、糯米、寿司米啊、青稞米等等。哎，青稞是面粉等等的啊，等等的。那你要砍人，一定要有人让你被砍啊！你要打人，一定要有人让你被打，不然就不称为打人。你要骂人，一定有被骂的人，被你骂的人，是不是可以这样？那如果说燃和可燃是分开的，那么就是说火能够单独存在，去碰到柴薪，柴薪烧起来。那如果说因为这样子的话，互相分离的，那龙树菩萨就用这第八颂来破，龙树菩萨就用这第八颂来破那个燃和可燃之间的关系。他说，你如果燃和可燃是互相分开，那么，我再说一次哈。那么这个燃就是火，就去烧这个可燃，也就是柴薪。所以呢，龙树菩萨底下就破斥他：如果说因为可燃，因为这个柴薪而产生燃，我也可以这样说：因为有这个燃，而使可燃成立。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产生燃和可燃之前，要有什么东西决定有燃和可燃？在是这个，从这里要理解燃和可燃的关系，必须从缘起相待的观点来看。这里燃是必须，反对论者他认为，燃就是这个火，必须依赖可燃才能成为燃，也就是火呢必须依赖着柴薪，它才能烧起来成为火，而柴薪必须依赖着火才能变成柴薪。那么这样来说，那到底是先有火，然后柴薪生出来，还是先有柴薪才生出火呢？如果这样说，反过来讲，先有柴，然后火发生，那么没有火之前，怎么会有柴呢？那两者可以在同一瞬间，柴和火之间的关系都成立吗？这个是这样说哈，燃和可燃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不即不离的。好，它是什么？相依相存的这样的关系，它是这样的关系。但是呢，不可以说这两个是互相独立存在而产生的关系，这个是不同的，这个是不同的，好，可以了解吗？没有火，柴也不能被点着，没有柴，火也不能发生，哦，可以不可以？所以必须说啊，两者各自独立存在、有自信的这个观念是不成立。所以我在这边再写一下板书，就是二者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啊，然，可然之间的关系为何呢？所以他们关系应该是这样，不即不离，然后呢？相依相存，并非是什么？然与可然各自独立，而然和什么？可然，然后彼此之间发生关系，是要这样子来看，可以吗？要这样子来看，啊，并非这样子。这一送要表达的意思是在这里。好，有没有问题？过年前最后一次上课，我们就稍稍轻松一点，讲慢一点。好，大家在推敲、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大家稍微说说。啊，往上拉。OK，这里吗？那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除了专门对戒律很重视而单独成立一宗的律宗之外，其他各宗派都是彼此有所重，而且弘扬法义。其实戒律啊，不可以单独成为一个宗派，单独成为一个宗派就是有问题。戒律是所有宗派的基础，不管哪一个宗派，都必须要持守戒律。所以呢，每一个宗派都应该要研究戒律。所以在印度呢，各个部派都有各个部派的什么金律论三藏，大同小异，或是解说不一。这样传来中国以后呢，五部大律全部传来中国，其他还有各个部派的戒律，有的没有传来中国，这样造成了两种情况发生，哪两种？一种就是中国的思想典籍布艺庞大，第二会造成思想上的什么混乱。 所以呢，南山钟南山道宣律祖，他就采结各部律，以四分律为主，各部律为辅的做法，然后修成南山三大部。南山指的是在他住在钟南山，钟南山这地方不仅是佛教的圣地，也是道教的圣地。听说现在还有很多道士啊，在那里闭关，说不定你有因缘去，会遇到在钟南山躲了三四百年的修行人，有可能。好，这是唐朝的时候发生的事，就是南山三大部。但是传到今日，毕竟过去人的道德水准要求品性高，所以呢，持守戒律上面较为不费力。但是到了现在，哇，这个就很难了。我问一个母亲，她有女儿，我说你怎么保护你的女儿，让她在结婚以前能够守身如玉？她说我所能做的就是叫她要保护好自己，给她桌上丢保险套。我说这样不对呀，这样是错误的观念。他说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很难改过来。啊，我是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听到说现在都这个样子，到底是不是现在都这个样子？我问我们出家人不准啊，问在家居士哈。现在是不是都这个样子啊？啊？听了很伤心，所以还是。若因可冉冉，我们看第九颂。若因可冉冉，则然成复成；是为可然中，则为无有然。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看这个什么呢？般若灯论。般若灯论的注解，它是观心火品。观心火品，他说是若火观心者，火成以复成，心亦当如是，无火可得故。你可以把这一颂写在第几颂的旁边，第九颂旁边。那么大圣中观世论，它另外有若因心有火，火即成复成，亦非不有心而有火可得。好，你把这两个先写一写。好，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一颂的白话解释是什么呢？这一颂的白话解释，哎，抄好没有？应该很快抄好。对啊，我也是发现好像社会风气越来越积重难返啊。很多年轻人就只劝他们啊，那你受五戒的时候啊，受五戒的时候邪淫戒你先不要受好了。他说好像要婚前手持贞洁，似乎现在变成一件稀有的事情，这个其实是不对的。这样子，你的道德思想 就会因此而往下沉沦。你以后生出来的儿女不听话，因为你做不到，因为你会做不到。然后呢，夫妻之间感情会不佳，妻不贞洁，做丈夫的人没有丈夫的样子，做太太也不尽责任。那儿女啊，儿不儿，子不子，这样子伦常关系会被破坏。所以以前在南宋的时候，封建时代那礼教盛行，他能够维护了一定程度的什么伦常关系。那儒家思想是什么？功不可没，这样彼此都有界限。就像《礼运大同篇》里面说，男有分，女有归，货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物不出其身也不必为己，这样子的情形。当然这是大同世界的思想啊，但是时至今日，西风东渐，这造成了这种伦常关系的毁坏。很多人在已经在探讨这样子的风气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甚至如何看待网络文字或是图片影片的这种不正当的泛滥和盛行，这都是有对于现代社会风气有很大程度的影响。我们身为出家的宗教师，当然是要能够力挽狂澜啊，不敢说防患于未然，但是出家的宗教师是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偶尔我们还是必须要来一起来呼吁一下这样。好，我们看第九颂，希望在座诸位不要觉得我这个不务正业，多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哈。来，若因可冉冉，我们先把这个颂文先给大家看哈。好，它的白话解释是什么？若因可冉冉，好，现在如果这个用姓名体，如果怎么样？因可然而什么？有然，则然。然的成立，然的成立是怎么样？然成立一次，又成立一次，又继续成立一次。好，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所谓因可然而有然，也就是说这个财，因为先有这个财心，然后才有火，所以呢每次财心拿出来，火呢就要一次又一次的来出现。那么这样会犯什么问题，什么错误呢？如此则会发生犯从成过， 犯了这样一种过失，犯从诚的过失。好，这个是什么意思？解释。然汉可然不可以，不可以怎么样？互相独立存在，实则是什么？然汉可然因待而成立，待是什么？相待之意。不是乡民代表，相待而成立，没有可然离开然而什么，就是然和可然不能够各自啊，应该是各自独立存在啊，各自是这样。然汉可然是不即不离的。好，可以不可以接受？按照吴教授他是说，吴鲁军他是说，然如果依赖着可然而成，则就出现然成立了两次的情况。这个是他白话解释。第一次是然本身自性存在，第二次依着可然而成立，但是呢，这根本是错误的。以常理推断，一件东西成了该东西，就不可能再次成为该东西，必须经过某种转变才能说是成。哦，成复成代表什么意思？成复成是在这里，是说成立了一次，又再成立一次，就成立了两次。哦，成立了两次。可然中有没有然？不可能。来，现在解释，可然中，可然是指财心，财心中有没有，有没有然？然就是火，不可能啊！财心中不可能有火。那换言之，然中火中有没有财心？更不可能。哎，打错。更不可能。所以说这两颂是告诉你什么？以火和心的比喻来展现缘起无自性的道理，这是以火和心的比喻来展现缘起无自性道。我先前有一直在强调什么叫做自性，自性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看看。好，来来，我们再重新看一次嘛。所有的一切事物都有不变不改之性。所谓不变不改，是不管碰到任何的条件环境，它都不会改变，这个称为自性。第十颂我们来看， 啊，这个讲义大家回去看啊，什么叫通带，什么叫别带，什么叫定带，什么叫做不定带，啊，还有难主论破先定有合法是什么意思？这是第八颂。然后破先有可然后相待，再破先有然后相待，再来呢从成过。什么叫从成过？然可然还没关待之前说已有可然，这已经意许然的存在。若没有然，怎么会有可然？那现在有了然，又说因可然而有然，这不是犯了成复成的过失？好，好，再来破带已而成。来第十颂，我们今天要不要提早下课？啊？好，还真的好。好吧，我们看看再讲两颂吧。若法因待成，是法还成待。今则无因待，亦无所成法。这个不是念还，是还哈。好，这个白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若法是指什么？然和可然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看，看看啊，我多讲一次，讲完，这是第几颂？第十颂，讲到第十一颂好了，象征一个从十圆满而出头的意思，啊。然和可然相因，这是应该是什么？互相啊。相待而成立。为什么说然和可然互相相待而成立呢？他这里的这个前面的四种相待啊，你要去看，跟我们缘起的那种相待是不一样的哈。这里前面讲的四种相待，刚刚看过没有？四种类别相待有多种，一如常待不常，这是常与不同的法，凡是与常不同的法都可以相待。别待常待短，这只有常和短而已，互相关待，所以叫别待。定待两种不同性质的法互相对待，不定待这跟通带是一样。我们讲的互相关带是什么？它是彼此什么？我们讲的相依相存和这种关带是不一样。关带是什么？它有那个什么彼此互相什么互相对立。例如说生灭长断一意来去，这互相关待，而我们破除它的互相关待。但是缘起讲的这种相依相存相待跟他们不一样啊，不要用相待的词，是讲相依相存，不即不离，这样比较好。 OK，那我们在讲说的时候啊，解说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有口误或者用词不当，所以说以前圣严师父他在讲课的时候，他都严格规定，他所讲课结束的文字稿一定要拿给他看，拿给他看，他就开始审定，把那个讲错的地方或是有语病的地方，太过口语的地方全部删去改写，然后出书。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做法，然后把那些错误都删去。我以后也想这么做，我现在没人力哈、哦，没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力啊，不是没有能力、啊。又不晓得大家谁想发心这样做，这个是很累的事情。有没有一种软体可以，我们讲出去的话播出来，它就立刻转成中文 Word 档？有啊？语音输入法可以。可以哦，哦，那就是。哦，会有误差，这个要问电脑大师兄。会有。哦，那算了，眉毛动一动，文字就出来。因为霍金他是小儿麻痹是不是？肢体残障是吧？哦，我一个大学化学老师，他也是得了这种病，最后神志都很清楚，身体没办法动，讲话不能讲，所以霍金还是很好运的。啊，不说了，我们把这讲完。啊，呵呵呵，先看册了哈。蓝和可蓝相因带而成立，这里有四种带哦。啊，看讲义的四种相带哦。好，蓝和可蓝互相相带而成立，没有可蓝。离然，然后呢？住其体这样的事情没有，所以呢，没有啊，就没有什么事情呢？可然呢、啊？离开然，然后呢？独自住。其体的事情，也就是说什么？这个意思说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讲的是第十颂。倘若说某法、某件事情依待他法而成立，而这个法亦会被其他法所依持，这样才能成立相互依待的关系。所以说呢，如果以自性来看待所有一切诸法，说他们互相依持，实际上是没有一法可做依待的。既没有可做依待的，也就没有依待它而能成的依待的东西。好，这是第十颂。第十一颂再说。若法，第十一颂是什么？来，我们看。若法有待成，未成云何待？若成已有待，成以何用待？好，什么意思？如果某一个事件是因待另一事件而成立，这个事物又成为另一事物所带的因缘。现在我们这样来说，没有一种事物作为因带的对象，也就没有因带所成立的事物。那这个是这一颂的白话解释，可能大家还是听不懂，我把它打一打哈。好，这个里面是什么意思？ 如果某一事物是应待另一事物而什么成立，而这一事物又还成，还是变成啊另一事物所带的因缘。现在没有一种事物作为因带对象，而由此呢，也就没有因带所成立的事物。那我们哦，这个应该是对于上面这个来说，那底下这个呢？它是底下这个，如果事物因相待而成立，这一事物事先并没有成立，然后没有成立就是没有，怎么会有因带？怎么会有因带？所以是若法有待成，未成云何待？在底下，若成，如果这一事物事先成立，如果这一事物事先成立，既然事先成立，哪里还用得着因带？哦，所以说这一颂的白话解释是这个。好，大家抄一下。哦，对，在这一颂啊，第十一颂是龙树菩萨用另一个角度，他去抨击立论者。他假设事物呢，就像立论者而说，有自性又因带而成。那龙树菩萨就提出两难的论证。这个事情是到底还没成功，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先产生的，还是发生了以后才有？如果说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有，这个东西根本就还没出现，没有这个东西的出现，怎么可以说有这个东西呢？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发生了以后才有，这个东西已经出现了，根本也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铸成它，来发生。所以这是龙树菩萨的两刀论证。所以说事物啊，未成时有，或是已成之时有，有相待之关系啊，都是行不通，都是不对。好，这是第十一颂，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